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4月15号是因为失势而下台的前中共领导人胡耀邦去世的周年纪念。期间，他的亲属表示，中共今年将为26年前去世的胡耀邦举行高规格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不过，他们说纪念不等于平反，希望中共为胡耀邦做出公正的结论并予以平反。那么，习近平如何看待胡耀邦？家属提出的平反诉求局限何在？胡耀邦给中共和中国留下的是什么？时事大家谈继续请时评人士进行分析。
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独立评论人士、网络自由活动人士温运超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温运超先生谈一谈，你对胡耀邦哪些地方值得纪念，或者说中共应该为他的什么东西来平反，谈一谈你的看法。
中共对胡耀邦基本上不存在任何平反的问题，因为中共即使在胡耀邦辞去总书记的时候，也只是说他存在失误，并且在随后的他在去世时，一直到去世前，给他保留了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及他在去世的时候追悼会，我们可以看到规格是非常之高，包括邓小平他们都有出席，悼词也是评价非常之高，并且一直到2005年他诞辰90周年的时候，中共也举行了非常高，格调的一个纪念会。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中共一直就没有对胡耀邦有太负面的评价，所以也不存在平反这一说。所谓的平反在我看来都是一些体制外的对中共改良有期待的人的一种善良愿望，以为通过胡耀邦的平反从而就能给六四或者是八九民运有一个另外一种说法，在我看来是一个很天真可笑的一个行动。
那么何平先生您怎么看呢？您觉得胡耀邦应不应该获得所谓他的这个家属所称的这个平反？那么中共会怎么样做？
胡耀邦作为中共的一个领袖，他当然而且是在80年代的一个中共领袖，他当然是这个有他的历史的这个局限性。那么如果真正的彻底的政治的意义来讲，那他当然是一个中国的领导人，他并不是一个真正具有现代文明意识、现代民主意识的这个中国领导人，他并不是真正的现在的异议分子的这个同路人。但人们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一种情怀去纪念他呢？为什么觉得这个胡耀邦没有得到很公平的这个待遇呢？我们不能仅仅从中共的固执保留他政治局常委，或者是给他一个军调会的一个高规格就显示出来，给了他正常的一个公正的一个评价。就像赵紫阳去世一样的中国的当时政协主席也去参加了这个告别的一个仪式。那么之前中国的领导人也去看望了这个赵紫阳，在赵紫阳去世之前。但是呢并不等于在公开的平台上是可以自由的讨论这个赵紫阳。甚至连胡耀邦这样一个中远远没有赵紫阳走得那么远，在民主和价值并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明确的表态的一个中国领导人，即使在中国的媒体上面都是一个禁忌，没有办法去真正自由的能够就是去评价胡耀邦做的政治事务，是批评还是赞扬都不能进行公开的这个讨论。也就是说，这样一个人身边，从政治来讲好像把他放在一个高高的地方，但是在现实的来讲他受的委屈是非常明显的，非常凝重的。他怎么一点情况之下他的总书记是怎么拉掉的？所以体制内一是有胡耀邦这一派人，或者支持和理解胡耀邦的这派人一是耿耿于怀，他们就觉得呢对胡耀邦是非常的不公平。尤其是胡耀邦平反了那么多的冤家，从而在他们看起来解放了那么多的这个政治元老，包括薄熙来的这个父亲，结果薄熙来的父亲这个薄一波这方面还这个对这个胡耀邦这个颅颈下石，他这个冤案他这个过程是怎么造成的，大家都需要真相。这也是几十年中间就是要解决胡耀邦问题的一个关键点，他是怎么下台的， 他是在一种正常的情况之下下台的，还是在这种非法情况之下下台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人们都是借尸还魂啊，有理想情怀的人也好，或者是有这个政治浪漫主义的情怀也好，或者有政治意义、现实意义的情怀也好，借题来说话。那么党内的人，中国党内的人说，哎，我们还有胡耀邦这样的人，就像文革以后他们为什么要保护这个周恩来，那就是让周恩来变成一个神，因为周恩来觉得矛盾的很糟糕吧，哎，我们还有周恩来。现在体制内吧，我们好像没有一个好人，哎，我们胡耀邦还是一个好人，好像胡耀邦代表了中国的一点理想价值啊，所以他们党内要用胡耀邦这么一个形象呢，来挽救中共已经彻底破产的这个形象。那么自由派知识分子或者是有一些心地比较善良的人，希望来借胡耀邦这个事情来说话，也希望来去警示，或者是希望有更多的像胡耀邦这样的人有一定的啊政治良心，有一定做人的基本原则。因为中共在现在尤其六四以后，整个的执政已经没有这基本的底线了，整个的已经所有的理想的所有有良心的领导人基本上在政治舞台上已经看不到了，所以人家通过这样一等胡耀邦，对胡耀邦的一等悼念纪念啊，或者要求的更多的评价，实际上希望呢啊有这样的一等力量和声音出现。那其实大家都是借尸还魂，各派都是利用这个事情来说自己的话。
嗯，好，温玉超先生，刚才你也谈到了这个中共过去从来没有给一个胡耀邦一个负面的定论。我看到新闻报道中说呢，胡耀邦的家属表示，中共一直说胡耀邦犯了错误，但是从来没有具体说明他犯了哪些的错误，所以对他的这个评价是不公正的。而且中共很多人撰写文章，包括邓丽群其他人撰写文章，都是说胡耀邦抵制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这个运动，所以来说中共才把他拉下台，这就他失去了这个总书记的职位，这就是最根本的原因。另外一个，最近环球时报上星期发表一篇社评，说时间越久对胡耀邦的评价越客观，你对这篇文章有什么看法？
我想就是说我想在党的正式文件里头非常清楚的说，胡耀邦先生是在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的失误，用的是失误一词，甚至连错误一词都没有用。我想对于党对他内部的一些路线斗争来讲，他们很难去对这一点说法进行一个更改，我想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环球时报说随着时间越长对胡耀邦的评价会越客观，当然这种客观又是一分为二，对于体制内的人或者对于执政党来讲，他们这种客观就是要展示他们的历史的一贯正确，并且像刚才和平先生说的，他们也试图在胡耀邦先生身上找到一些好一点的东西来给共产党涂脂抹粉。但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意见人士来看，胡耀邦先生他不仅在个人的行为还是思想上他都没有任何民主主义的成分，他自己最多在工作作风上可能有一些民主的内涵，所以我想他个人的道德形象对现在的体制内的人来讲已经再也没有道德的感召力，对体制外的人来讲他早已经被超越，任何一个追求中国民主转型的人对民主的认知都远远超越了胡耀邦。所以在我看来，对胡耀邦先生的认识越清晰越客观，我想中国越有利于找到未来的路。我觉得没有必要在共产党这个体制内去找一两个这种所谓的还有良知或人性的人，在粪坑里头找一颗玉米粒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事情，即使它看起来是一颗完整的玉米粒，但是早已经被粪汁泡满了里面。所以在我看来，我想大家都要清醒一点。
嗯，好，谢谢温先生。接下来我想问和平先生，那刚才呢您谈到就是胡耀邦的这个人人都知道，就是他曾经呢是平反过非常多的这个冤假错案，那么他做的这些事情呢是口碑相当的不错，为他赢得了不错的这个声誉，那么这一点来说呢，您认为他做的这些事情所谓这个善事的话呢，究竟是对共产党来说有益呢，还是对中国的老百姓有益？
如果当时他的改革开放真的是按照80年代那一等比较自由的、比较大有热情的啊一等学习西方的一等方向继续走下去，那当然是可能胡耀邦当时候的平反冤假错案就是正确的一步啊，就是正确的一步。但是后来胡耀邦因为反自由化 啊，反精神污染不得力，这个下台，那就证明胡耀邦跟集团领导人确实是有差别的，也就是他对这个不同的声音的引用的强度其实比较高。我们无论是这个胡耀邦时期还是赵紫阳时期，那个时候中国的这个政治气氛确实要比现在好很多，人们都有很多热情，不但上这个对整个国家有很多期望。你从历史的长河来看，我们那是很荒谬的。你觉得我们那个时候是很土老帽的，我们那个时候有很大的这个可笑的地方，但是这就是历史的局限性，这就是我们生活在那个时代，我们的眼界，我们的这个理论素养，我们的这个心理的这个素质，都决定了在那个时候就是那么个样子啊。但是即使是这样也被打压下去了，即使是这样胡耀邦也被被免去了他的职务，这就是人们纪念这个胡耀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胡耀邦他在新闻自由也提出过很多党的这个看法和意见，那个东西也其实也是很左的。但是因为你不能说啊，因为胡耀邦你很左，所以我就觉得我根本就不值得这个纪念你。但是我们应该更应该看到胡耀邦时期那种对政治上的宽松的程度，对新闻宽松的程度，比现在要好很多好很多。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老百姓不像今天那么觉醒，不像刚才温先生讲的，那今天老百姓已经远远超过这个胡耀邦了，那当然那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啊。那个胡耀邦大部分的他讲的话和思想是没有现代的政治文明的这个内涵的，我前面也讲了这一点。但是历史的局限性，我们要从历史的眼光来去看待这个事情。而且如果是在80年代我们日式的这个方向走下去的话，那就完全不同。正是因为反对这个自由化，清除精神，反对这个清除精神污染，然后六四的镇压，扭转了整个的改革开放的这个原来我们所期望的方向，变成了一个既得利益的一个利益的掠夺，变成了一个对自由派知识分子、对自由民主思想打压的一个过程。并不意味着80年代日式的方向就完全是错的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稍微回忆一下就知道，对思想的包容的程度就比现在要宽松的很多。无论是这个胡耀邦时期，甚至胡耀邦下台以后，赵紫阳的时期，在自由派思想、在这个不同声音、在西方的价值的这个认同和追捧，那比现在要来的很多啊，宽松的很多。
嗯，那文超先生。刚才第一个节目呢，禹州让和平对中国的两位女媒体人，一个胡淑丽，一个高瑜进行比较。我现在请你对中国的两位已故的领导人，一个是赵紫阳，一个是胡耀邦，进行一下比较。我们知道胡耀邦他没有看到六四，实际上他89年4月的逝世是导致六四爆发的导火索之一。但是赵紫阳后来看到了六四，而且因为六四而下台。赵紫阳晚年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对中共体制的反思，对于西方这种议会制度、两党制度的反思等等。你认为赵紫阳和胡耀邦有任何可比性吗？
我想他们还是值得对比一下。刚才何斌先生也提到了一些，我觉得我们如果要客观看一个历史上的一个领导人的话，我们建议把正面反面的都拿出来看一下。特别像是胡耀邦先生，我们知道计划生育政策和严打中无辜死去的几万人都是胡耀邦先生任内时候出台的政策。当然现在有人可以说这是因为后面还有个邓小平，他不应该负责。那如果这个论题成立的话，那他为何又可以被称为一个改革家呢？包括赵紫阳也同样如此。赵紫阳在广东的反地方主义当中导致了多少人被迫害。所以在这一点上，如果我们看到他任上后期的话，我们都能看到他有一些在党内的领导方面的生活作风的一个改善。当然赵紫阳会有更多的民主的成分，特别是在他被去职之后，在他被软禁的岁月，他对民主、对共产党的统治都有更深刻的反思，也给后人留下更多的宝贵财富。我想如果从我站在一个异议人士的立场来评价的话，毫无疑问赵紫阳所做出的历史贡献远远要超过以胡耀邦。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是共产体制上的一颗螺丝钉，他们存在只是为了改善共产党的统治，并且他们的去世和八九民运的发生也并没有说导致了改良的中断。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胡耀邦去职也好，包括六四血腥的镇压也好，都说明 共产党的执政的底线就是专政，而不是改良。历史并没有按人们善良的愿望往前发展。
好，谢谢温先生。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有什么话要说。浙江的李先生，你好。
是我吗？
是您，李先生，请讲。
是这样的，现在那个中国共产党那个推行的是一种那个协商民主，也就是说那个共产党一党专政的那个协商民主，还有现在那个大家那个海外的那个民运人士比较喜欢的是一种党政民主，也就是那个很多政党竞争那个执政党，然后百姓投票。但是那个共产党现在这种协商民主的话呢，也需要一种那个普选，也就是说现在那个也需要一种竞争。但是现在农村里面那种竞争选举的话，那个因为上面那个权力比较大吧，很多那个通过农民选举的一些那个村长村干部很容易被上面就换掉了，换到一些闲差。也就是说现在那个共产党推行那种协商民主不是很行。还有那个胡耀邦那个他对中国民主他那个没有一些那个很强的规划，对于那个八九那个六四那个时候，可能那个有些领导人可能需要那个和平一点，然后有些领导人需要强硬一点，这样的话才能把那个事态稳定下来。我不觉得那个胡耀邦对那个中央那个镇压那种运动的话，他不会有什么那个太大的帮助，可能更多的是那个当时那个柴进他说的那个关于那个学生那个抗议到最后，也就是当时那个中东很多国家他们本身国家比较小，然后一些那个比较小的事件呢，比如说很多那个就容易引起那个全民的激愤，然后那个上街抗议。但中国当时那个是不一样的。
好，谢谢浙江李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我想请和平先生做个回应。那么同时我也想问您，就刚才温玉超先生讲不管是赵子阳也好还是胡耀邦也好，他们所做的以及所说的其实都是为了改善中共的统治，那您同不同意这看法？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现在有这个您说有借尸还魂这样一个说法，就是通过希望对胡耀邦的这个是否这个打引号的平反与不平反这个事件呢，来做出一些他们发出一些他们想发出的声音。也就这个现象呢，是不是说明现在中共这个党内呢，他们就是说在这个意识形态上呢有一些比较这个明显的分化呢？和平，
首先我在那个听众所提出的这个中共所进行的协商民主，我是完全不同意的。民主没有什么协商，事实上中共从来没有进行过真正的政治意义上的协商，他都是做了一个文件，开了个会，要民主党派来学习一下。民主党派人士，我觉得他们都不好意思说现在是协商民主，对吧？他跟谁协商了？对吧？所以它根本不存在一个协商的这种民主这么一种政治的这个政治的行为的存在的可能性啊，不存在。那至于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体制内的改革派，我在一定程度上我是同意文先生的看法的。也就是说，实际上中国这个改革开放这些年到底是最终的结果是巩固了中共的权力基础，还是使中共的权力基础变得很弱呢？原来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了，中国的这个经济实力增强了，老百姓生活改善了，实际上呢这个会走向出现更多的中产阶级，要求对民主的呼声更高，那么中国党内的体制的程度呢也会更宽松。其实呢现实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改革开放的这种成果，使中共感觉到呢他更有力量来维持他的这个专制统治，而且呢他这个力量使专制整治呢变得更加有它的合理存在性。你看别的民主国家呢搞得很差，我们专制搞得更好。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改革开放所造成的对中国的民主化的进程的伤害并不低于这个文化大革命啊。文化大革命这样一点情况，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情况在苏联和东欧是普遍存在的，那是在20世纪人类整个探索政治文明的过程中间的一个环节，并没有一个独特的毛泽东和一个独特的共产党。毛泽东和共产党这种情况在别的国家都存在，都有一个毛泽东，都有一个共产党。而改革开放这样一种利益的如此的这个掠夺，如此的瓜分，如此的不公平所建立的社会，如此的牺牲环保、牺牲道德、牺牲法律、牺牲公平的这么一种改革开放呢，是很多国家没有的，是具有巨大的这个原创性，而且从长期来讲，对中国政治转型已经造成了巨大的这个障碍为这个政权的这个存在提供了非常有利的这个条件的支撑，而且很有可能这等价值 在全世界的侵害的程度超过我们想象。因为我们都知道过去的越战和冷战，它是冷战的时候我们是分隔的啊，彼此之间要交往是很困难的，彼此之间要影响对方是很艰难的啊。那么越战的时候，一个国家要打到另外一个国家，那是多少人头落地啊，那是非常艰难的，一趟大水就把这个希特勒的部队给阻止住了，对不对？但是今天的中国，一方面他以改革开放的成就巩固了他的政权，另外他拉了这个军情可以走到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进了曼哈顿的最好的宾馆啊，现在这个中东最好的这个酒店啊，现在欧洲最好的地方，中共都可以得到最好的这个待遇。从这个意义来讲，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对中国民主化的伤害程度远远超过我们想象。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们不要去尊重这个赵紫阳，也不要去尊重这个胡耀邦，因为胡耀邦和赵紫阳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某一些品质，不仅仅是在政治上我们应该给予一些尊重，那么去鼓励那些试图想变革的一些真正想变革的中共领导人，更重要的那也是做人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作风啊。所以从整体来讲，胡耀邦是维护了中共的这个体制，但是他的善良啊，但是他的这个与人为善，他的这个给了很多人的平反冤假错案，那是非常具体的，那是真正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处境的。所以这些人去纪念啊，这些人去怀念，这些人去赞扬这个胡耀邦，是有他合理的这个因素在里面。那么赵紫阳也是一样的，他下台以后并没有变得一个完全不当老子的人啊，他对民主价值的一等认同或者一等思考，那是远远超过了中共所有的这个领导人。从这个意义来讲，也是值得赞扬的。而且他在六四的时候，在关键的时候，宁愿牺牲自己的自由，宁愿牺牲自己的这个职务，
是
啊，也要去维持他在做人的最基本的一个标准。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不能完全说没有经历的价值。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以及网络自由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的参与。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又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好的，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www.facebook.com/VOAIO 以及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关注的热点话题是蔡英文拼2016，这次他凭什么赢，以及美中经济竞逐，台湾两面逢源还是两边得罪，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